每次与弟兄姐妹一起歌唱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被神的手触动。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呢，是我们的系列的讲座，按照神的旨意做夫妻啊。我们所主讲的呢，就是今天我们圣餐所要称达的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他的救恩，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它可以让我们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最难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因为每天都面对着征战，因为是两个罪人彼此相待那神因为赦免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被爱充满的人，他们的夫妻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第三节是合神心意的丈夫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丈夫的角色。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读两节圣经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一个是22节，一个是25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夫妻关系的一个准则妻子和丈夫。但是呢，这也是常常在我们夫妻关系里，尤其是基督徒的夫妻关系里的一个难点。为什么呢？因为丈夫说，这个妻子根本就不顺服我我怎么能爱她呢？这妻子呢，抱怨说，这丈夫根本不爱我，我如何能顺服他？所以很多人说，哇，这是一个先生鸡和先生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没有答案呢？我们要回到神的旨意里，我们看这25节里讲到，他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常常把他自己和教会比喻成新郎和新娘的关系他用婚姻关系来比喻我们和他的关系。那问题就是，是。先有基督为教会舍己，还是先有教会顺服基督？答案是很明显的，对吗？是基督为教会舍己在先的。所以放在夫妻关系里，丈夫和妻子顺服和爱的关系是丈夫先爱妻子，所以没有鸡和蛋的问题。所以在夫妻关系里，首先要丈夫爱妻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读一下约翰一书的4章19节，他说：“我们之所以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丈夫之所以能爱妻子，是因为神先爱了你。”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得救的人。神给我们两个命令，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爱神的这个条件就是，如果你有神的命令，就遵守，你就是爱神。那么现在的条件就是，你们要爱妻子。所以丈夫要爱他的妻子。如果你不爱妻子，雅各书1章22节，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只听道，自己欺骗自己。”如果我们只有是一堆神的话，刚才何朗弟兄讲，都在脑子里，没有在心里，你行不出来，你就是自己骗自己。你以为你自己得了救恩，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实际上还是活在那个老我里。我刚刚信主的那段时间呢，有一段时间对神的话特别火热常常读圣经，然后呢，脑子里就有一堆的神的话你知道这个，当我们有神的话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愿意炫耀我经常愿意去拿这个话去跟别人去指点别人所以叫这个叫指教。那我最常指教的是谁呢？就是我身边的人我的妻子。那这个有时候呢，我们夫妻之间呢就有一些意见上的不统一，他不听我的那我立刻就话就来了我说圣经上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你要听我的。那他当然不太服气了然后呢，就是这个 不跟我说话，到晚上睡觉也不理我。啊，我六话来又来了啊，说，啊，以弗所书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天亮。过来，啊，搂搂我，嗯，很气人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只是用神的话啊去教训别人、去指导别人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光景吗？啊，在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啊，他说，如果你能够有说万人的方言，又能说天使的话啊。但是你如果没有爱，你不过是鸣的锣响的拔一般。鸣的锣响的拔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京剧里边有叮叮当叮叮当的这个，对吗？就是如果啊你在京剧里听听叮叮当叮叮当似乎还有点意思，如果你在这个在平常的生活里老有叮叮当的声音，是不是很烦呢？啊，那当时我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常常愿意把神的话挂在嘴边上，但是没有放在心里，我们行不出来。所以在夫妻关系里没有爱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要不然你就是没有神的话，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或者你有了他的话你也不遵循。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把神的旨意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读第一节正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的三章七节，他是对丈夫讲的，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在这里边我给大家画了两个这个黄字哈，他说第一个是按情理同住，情理呢原文呢叫做知识，所以是你们要按照知识啊与妻子同住。知识是真知识啊，我们在这个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自己的父母教管啊，说你要管好丈夫啊，这个丈夫的妈妈就说你要啊这个辖制妻子管好妻子。知识是从神来的，因为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晓得至圣者才是聪明。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来看啊，什么是真的知识。有了知识就要啊跟妻子同住。同住是什么意思呢？同住就是要跟他生活在一起。我们上一节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中国人特别愿意啊非常轻易的就愿意舍去牺牲夫妻同住的这样的光景，这样的生活。啊，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最伟大的事业家啊，就是大禹治水啊，大禹治水十几年不回家啊，三过家门都不住啊，孩子出生了都不看啊，我们都觉得这个是似乎是很美好的，但是这是不符合神旨意的。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讲为什么是要夫妻同住。但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一看，哎，我们今天的弟兄还不少啊。温哥华的丈夫都是好丈夫，对不对？温哥华的丈夫都是好丈夫，因为你们跟妻子同住。实际上有很多的原因呢，很多的这个诱惑让我们可以离开夫妻离开。我们有事业，我们有家庭，我们有这个父母的家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可以离开妻子回到中国去。但是我们选择在温哥华住下来与妻子在一起，这是很难得的。但是弟兄们，你是不是好丈夫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你是不是好丈夫是应该是你妻子说你是好丈夫，你才是好丈夫。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经常的这个拉着 Christine 的手，我就说我是好丈夫。我经常跟他这么讲，我说我真羡慕你，你怎么找了我这么一个好丈夫？哎呀，这么能跟你同住啊，还爱你啊！我说你要好好的感谢神。但是呢，这个奎斯汀说爱是不自夸，你天天自夸你没有爱。所以即使全世界啊，即使整个教会都说你是好丈夫，如果他不说你是好丈夫，你还不是好丈夫。我跟你说什么时候是个好丈夫啊？直到有一天 你的妻子拉着你的手说：“亲爱的，他说我你真是神为我安排的那个良人呢。”他说：“我要为你感谢主。”这个时候，你就是好丈夫，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是妻子的头。怎么才能成这样呢？我现在还没到这样啊。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样的神的话语里来一起努力，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妻子心里那个感谢神的那个丈夫。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我们的这个圣经里啊，说谈到跟妻子同住呢，我们有很多的难处。为什么呢？因为丈夫有很多的事情，不信主的人呢有很多的忙的事儿啊，忙事业、忙家庭啊、忙孩子、忙交际、忙运动。信了一点主的人呢，也很忙，忙什么呢？忙着追求更艰深的神学道理啊，忙着变得自己更属灵。但是我们往往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妻子身上，我们往往不愿意关注合而为一的夫妻关系这个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一节开始讲？就是因为弟兄，如果你不管好自己的家，你就不能够管神的家。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在提摩太前书3章2到5节和12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是对长老讲的，因为长老是监督。第12节讲的是教会的执事，他说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我们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好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弟兄的责任更大，弟兄的他们的角色更复杂。弟兄除了要在主面前来做一个顺服的一个好仆人以外，同时他要在自己的家里行使权柄，要来做管理的工作。所以弟兄就更应该学习。做弟兄、做丈夫更难。我们回到刚才的彼得前书3章第7节说：“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照情理与妻子同住。”所以我们要回到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就是同住就是你要跟他住在一起，你要不要两地分居？你们不要分房而睡，你们甚至不要分床而睡，因为上帝说人独居不好。如果你独居，你就容易陷到魔鬼的试探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想，你要与妻子同住。那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不同住打呼噜打得很大让我睡不着我们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我们没法一块住但是如果你有神的话。这是他说你们要与妻子同住这是神在他的心意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当然，这一部分里边很多的是在身体上的合一的部分身体上的联合的部分。但是同住不只是身体上的同住，同住同时还有心理上的同住，你的心要同住。我们经常看到教会的弟兄这个在小组里边的时候，姐妹就曾经抱怨说，这个人在心不在，这个妻子和丈和孩子跟他说半天话，说了半天话，他不回答，要不然就是拿着手机，有一个例子这个有一个妻子穿了一个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衣服然后呢回到家，在家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丈夫面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丈夫呢是看新闻、看报纸、打游戏，就是不看妻子。所以弟兄姐妹，你与妻子同住，不只是你人这个身体在这儿，你的心要与他同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上次我们提到的这个联合呢，是灵魂体啊都要联合。但是我们同住的这部分更多的是在讲魂和体。身体的联合我们很简单啊，都能理解。魂的联合代表的是你情感意志的联合。你真的知道你的妻子她在想什么吗？你真的知道你的妻子她现在在忧虑什么吗？你真的知道你的妻子现在她的难处是什么吗？我们往往不愿意花时间了解我们的妻子，所以我们经常是鸡对鸭讲。因为你不了解妻子，所以妻子的难处，你常常用你自己个人的需要的反馈来对她回应。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第一个，丈夫们基本上不太关注生日啊，所以呢，就是我不太讲究生日，你忘了我的生日没关系，所以我忘了你的生日，你应该也不在意吧。你忘了给我买礼物没关系，我忘了给你买礼物是不是也应该没事了？那这个情人节的时候啊，这个弟兄都不太愿意买花，为什么呢？因为结了婚以后觉得这件事有点浪费，两三天花就死了，还不如买块牛排吃肚子里来的实惠，对吗？那更有甚者啊，我有一个弟兄，他在情人节之前他拼命祷告，说主啊，让我的妻子得上花粉症，我就不用买花了。神让我们用舍己的爱来爱妻子。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例子实际上是反面的，它是让妻子舍去自己的需要来满足你那个不完全的爱，这个不是神的爱。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你用这样的关系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出了问题。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说，你们当中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为什么事祈求，我在天上的父必会成全。夫妻同心啊，是家庭得神祝福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如果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你的祷告神说你们都会有障碍。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总觉得这个丈夫妻关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祷告总觉得受了很多的压力啊。我们一祷告发现就很多不顺利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一祷告总觉得周围脑子里的嗡嗡响响的，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什么原因？是因为你跟你的妻子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神的旨意里，要回到神的爱里来看他如何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学习如何来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在这一节圣经里，实际上是关于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里丈夫的这一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我给大家标注了黄色的字这个字不断的重复，在这一几节圣经里重复了八次。这个字是什么呢？是爱。神要求丈夫要爱妻子。 他让我们学习啊，使用神的权柄，这个权柄就是爱。那我们怎么爱呢？我们如何来爱妻子呢？神给我们的命令是爱妻子如爱自己的身体。这个很奇怪哈，就是让丈夫爱妻子如爱丈夫的身体，他并没有说爱妻子爱丈夫像爱他自己的身体。哎，我曾经很迷惑，为什么要让丈夫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体呢？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哈，虽然你的丈夫看起来很强壮啊，很魁梧，但是你的丈夫这个高大外表形象下边是一个傲娇的小公主，为什么呢？你想想啊，只要这个弟兄啊，只要你的丈夫，哎呀，手上挎了个破口，你看他的表情，哎呦，哎呀，这个太可，赶紧去找个消炎药，赶紧去包一包，赶紧去啊，去这个妥善的安排一下啊。但是你看看你的妻子啊，我家的妻子切菜的时候，刺儿手错切破了，拿嘴嘬一下，拿这个。不是创可贴，拿一个那个餐巾纸包一下，接着干。这个发烧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还在做饭啊，所以就会发现妻子对他的身体他不是很在意，丈夫会很在意，所以神就选丈夫的这部分，让我们看到你如何爱你自己的身体，你就要像这样爱你的妻子。我们爱妻子不只是在身体上的关怀，更多的是在心理上的关怀。他自己，你经常观察你的妻子，像观察你自己的身体一样吗？我经常看到我们的弟兄经常围着镜子，哎呀，我这长了个痘痘，哎呀，我这长了个包。你是观察这样的一种状态来观察你的妻子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鼓励、安慰啊，激励我们的妻子。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保养、顾惜他们。弟兄姐妹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要为妻子舍命的。我们真的为他舍命吗？哥罗西书3:18-19，那是对以弗所书的这个5章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合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弟兄们，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啊，因为我们实在是常常的向妻子发怒，我们常常苦待他们。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经常我犯的错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家也经常会犯的，就是夫妻之间吵架最大的、最常吵架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在准备出门之前啊。这个总有一个慢的，有一个快的啊。这个快的呢，这个在门口等着；这个慢的在里边的收拾收拾收拾收拾啊。因为妻子比较仔细了，所以这个慢的基本妻子比较多哈。那这个妻子在屋里想起这个来拿一拿，想起那个来拿一拿啊。这个一上车，丈夫劈头盖脸就一句话啊：“怎么老迟到啊？”啊，然后呢，这个为什么不把东西提前收拾好？每次聚会都是因为你啊，我迟到啊，我已经等了很久了。你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火气啊，你体会不到。现在我来跟大家讲，你可以反思一下你自己的状态。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心里充满了苦毒。所以主说不要苦待他们。我们的苦毒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大的伤害。神说谁是权柄啊？丈夫是权柄。谁负责任？你负责任。迟到是谁原因？是你的原因。你要想办法改变，而不是在你的妻子或孩子的身上找问题。雅各书1:20说：“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发怒解决不了问题。”丈夫呢？最容易失败的地方还不是这个。丈夫最容易失败的地方，恰恰是神认为丈夫最应该办的事儿。丈夫在家里是个头，他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应该带领全家信主。 而我们在教会里看到弟兄多还是姐妹多呀？姐妹多。丈夫没有掌管这个权柄，这个权柄反倒在姐妹身上。是不是姐妹不顺服啊？不是，是因为弟兄信心软弱。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绝大部分是妇女儿童，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不好的光景吗？如果丈夫不能够当这个头，不能够带领全家信主，孩子生活在这个教会范围内，他看到的都是妇女和儿童，他会认为什么呢？认为教会不是给男人的，他会认为教会就是给妇女和孩子的。如果一个孩子是长在这样的教会环境下，你认为他长大以后走到了不信主的社会里，他还会信主吗？箴言的22章6节说，教养儿童使他们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所信的主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真男人，他是一个大丈夫，他为了救我们这些罪人，他面对十字架的死亡，他慨然赴死，他为了救他的教会，也就是他的妻子，他为他们死。基督的使徒们为了这样的真理殉道。所以基督信仰是大丈夫的教会，是大丈夫的信仰。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丈夫们在信仰上软弱呢？我经常看到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说，呀，我们今天要去教会，我们应该马上去教会。这些话你知道是谁说的吗？是妻子说的。丈夫在哪里呢？你的权柄在哪里呢？神给你的权柄就是要做这事的，而你在这世上大的失败。所以弟兄姐妹，盼望着我们在座的丈夫们能够起来，能够成为真正的权柄和带领者。很多的姐妹说家里没有爱啊，很多的丈夫说家里没有爱。没有爱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被神的爱充满。没有爱的原因是谁呢？是丈夫。因为神说要让丈夫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约翰福音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神爱我们不是教会多么可爱，所以他不得不爱我们。神爱我们是因为他要拯救我们，他要改挽回我们。所以主说你要用这样的爱来爱妻子。所以如果没有爱，你要反省，丈夫要反省，因为爱的启动在你这里，你是起头的，你是给予爱的。但是是不是丈夫就不需要爱呢？丈夫也需要爱，丈夫所需要爱的方式跟妻子不一样。很多的弟兄跟我来分享说，我在家里受孤立啊，老婆孩子是一伙的啊，我在家里没有人关心我啊，我在家里跟空气人似的，他们做决定都不通知我。很多的姐妹说，是不是我的丈夫要的太多了啊？他老是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围着他，不是的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说妻子要怎么对待丈夫呢？他说你要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我们怎么来敬拜神呢？我们来怎么对待神呢？我们要敬畏神，对吗？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赞美神。你同样要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你的丈夫，你要敬重他，你要感谢他，你要由衷的称赞他。这是我们做妻子的往往我们身上所缺少的。 你是否为一个神给你的权柄，这个权柄能够带领你，这个权柄能够保护你，你曾经为这个而感谢神吗？你曾经为神为你预备了一个良人，为你预备了一个好丈夫而感谢你的丈夫吗？而感谢神吗？你曾经因为丈夫保护你安慰你来敬重他吗？一个在丈夫面前不敬重他的这样的妻子，他不会带领孩子来敬重丈夫的。如果你们不敬重丈夫，不感谢他，不赞美他，这个丈夫就在家里感觉不到爱。一个在家里经常被轻看被数落的丈夫，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和爱的。弟兄姐妹，更糟糕的情况是，如果在家里他感觉不到爱，在外边他被重视被敬重，那么你的弟兄或者是你的丈夫就很容易陷在试探里。所以弟兄姐妹，不是妻子需要爱，丈夫也需要爱，他需要的爱的方式就是敬重，就是感谢，就是称赞。我们下一个主题呢，就是要让神来保守你们的婚姻。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一种感性的认识来认识爱。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凭着感觉来体会爱。但是这种魂里的爱，这种感性的爱，会随着时间的过去会慢慢的消淡的。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我们没有那种感觉了，怎么办？那我们就跟着感觉走嘛。我们再找一找，看看还有没有让我们再有感觉的人。当我们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就陷在了试探里。那么现在这个世界讲究效率，叫什么？叫即用即抛，用完了就扔，用完了就扔，一次性的。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感觉不好了啊，那我就这个随便再找一个，我们再开始一段新的旅程吧。所以现在的离婚率非常高的就是这样的原因。我给大家读一下箴言的5:18-19，就是刚才我们的基米弟兄所分享的。他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油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们要顾念，要爱惜我们幼年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子啊，因为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他爱我们的时候，不是这个教会，也不是我们这群人是多么可爱，他爱我们这群人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即使我们还是恨他的、亵渎他的、吐唾沫在他脸上的这群可咒可诅的人的时候，他为我们默默地死在十字架上。上帝让丈夫用这样的爱来爱妻子，所以不管你的妻子变得多胖、变得多丑、变得多老、变得多不讲理、变得多让人容易发怒、变得多自私、变得多不给你面子，你要爱他如初恋那样。弟兄姐妹，神的话是从不落空的。当你似乎感觉你感觉上的那个爱没有的时候，当你用神的爱爱你的妻子如爱他年少的时候那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妻子在你眼里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可爱，越来越成为你欣赏的人。如果你不用耶稣基督的爱爱你的妻子，你早晚会发现她不可爱，她会很凶，她会不讲理。所以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的妻子，她就会保守你的婚姻。弟兄呢是家里的头，是妻子的头啊。圣经上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啊。 我们在座的如果有不信主的啊弟兄或丈夫，常常愿意用这句话来啊讲给他的妻子听啊，他认为哦我是头，那你得听我的啊，你得无条件的顺服我啊。但是他并不知道圣经里所说的耶稣基督这个头，它的作用，它的意义。耶稣在世界上给他的门徒做榜样做头的是什么样呢？是要给门徒洗脚的。你要想象一下，十二个人坐在座位上，他把外袍脱了，穿着内衣，腰上系着一个毛巾，来给他的门徒洗脚，这是基督做头的样子。所以刚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是很弟兄很高兴，哇，终于我可以扬眉吐气做头了啊。但是当你认识神多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头不好当，我宁可不当这头。为什么？所有的决定由你做，错误全是你担。你要想好好的做这个头，你就不停的祷告，你要求神给你看见。但是你还不能够独断专行，你不能说哎，我现在就这么定了，你还要听你妻子的建议啊。因为这个在创世纪啊，神特别对亚伯拉罕说凡撒拉对你说的你都该听从，我还要听他的建议。但是听了还不能完全听，你还得要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完全听妻子的意见，不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又会陷到罪里。撒拉给亚伯拉罕出了个主意，让他娶了一个他的侍女埃及人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成为以色列人千年不变的诅咒。所以当头容易吗？当头不容易。当头不只是你自己做错了事，当头还是别人做错事你也得承担。在创世纪三章讲的第一个人的罪犯的错是谁的错呢？是夏娃犯错，夏娃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对吗？神对谁说不许吃果子？神对亚当说的，那时候夏娃还没有呢。神创造夏娃以后，这么重要的事儿，他对夏娃说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权柄在亚当，亚当应该用权柄告诉夏娃上帝的旨意。但是亚当在这上面失败了，他不只是失败了，妻子做错事的时候他也没有及时的纠正，所以犯错的是谁呢？是亚当。所以当头不只是自己不能犯错，当头还得保证其他的人不犯错。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想成为一个管理好家庭的、管理好妻子的这样的丈夫，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警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旨意，我们要听妻子的，我们听了妻子的还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直到神给我们清楚的他的意见，他的旨意。那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似乎讲到了都是丈夫要爱妻子，但是我们没有讲太多的关于丈夫成为权柄来带领管理妻子的这样的问题啊。但实际上我们已经讲到了，当你爱妻子的时候，当你完全的用舍己的爱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你的妻子就会顺服你。你要爱她，因为妻子是因为爱来创造的。上帝创造妻子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们建立家庭，生儿育女，所以妻子被爱的时候她就会顺服。所以当你充分的爱妻子，她就会完全的顺服你。家里的结构就是这样。所以妻子顺服丈夫的前提是丈夫爱妻子，为妻子死。但是妻子很难爱，弟兄姐妹们，很多的丈夫说我很难爱我的妻子啊，因为他有诸多的不顺服。我们妻子在我们的生命里有很多的对我们的帮助，但是也有很多的阻碍，我们如何能爱他呢？ 神说要用基督爱教会的心来爱他。那基督是如何爱教会的呢？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耶利米书的二章二节，他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从我，我都记得。我们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我们都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对神的火热，我们的感动啊，这些感动，我们爱神的那种爱情，神都记得，即使过了多年。32节，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丈夫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刚才我们荷兰弟兄说你给啊，我们看啊，你的这个以前结婚的这些场景，你给我们看什么呢？都是看你最美的，看你的穿的婚纱的照片，对吧？你看到你啊，你的所有的这些美好的记录。所以主说，这些新娘们怎么能够忘记他们的装饰呢？他们怎么能忘记他们的婚纱呢？但是主说，我的百姓已经忘了我很多日子了。我们看耶利米三章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的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一个妻子犯了错，丈夫把她休掉了，然后他又嫁给别人当妻子，这个人还能够被这个丈夫再娶回来吗？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他娶回来，地都会被他玷污。但是主说，你和许多亲爱的行淫，就是你不只是和一个男人呢，你和很多男人在那儿行淫，你如果悔改，你还可以归向我。这是我们的主说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让丈夫爱妻子的爱。我们的妻子再不堪，也不是这样的女人。他今天就要呼召我们，要用他的爱来爱我们的妻子。弟兄们，我们盼望着主基督耶稣的爱今天就临到你，让我们弟兄去爱妻子，去建造这个家，使这个家成为一个可以献给神的，在祭坛上的活祭，成为神所喜悦的，也可以成为荣耀神名的这样的婚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自私的，我们是小信的，我们是行不出来的，我们是不爱你的这样的一群人，你竟然爱我们。我们常常忘记了主你的恩典，我们常常忘记了主我们起初那火热的心，但是主你不让，你没有忘记我们。你跟我们讲，即使我们远离了，我们回转，我们向你认罪，在无论什么光景，你都还会接纳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也有你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妻子，不再看他们的软弱，不再计算他们的过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里能够有力量去建造家庭，去创建主你喜悦的新的充满新生命的夫妻关系。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些经文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活成一个你喜悦的在祭坛上的祭品。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